第七章，读第一节，我读给大家听，是两节是圣经，是1048页，1048页。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第三节，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庞阔而坐，口齿内郁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第13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第17节，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第22节，第21节，我观看见这角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名伸冤，圣名得国的时候就到。然后我们再看第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好，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来看但以理书，这是我们最近一连续六次的最后的一次。那今天呢，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是但以理书第7章。大家不要忘记，虽然呢第七章前面是6章跟5章，事实上呢第七章应该是接着第4章的，因为如果你注意它这个时间的次序的话，我们叫第5章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就特别告诉我们，特别给我们看到这个巴比伦帝国最后的一页。那么这个就是第5章所描写。第2天我们知道整个江山就改变颜色了。然后第6章呢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以理怎样被丢到狮子坑里面。那个时候呢已经搞改朝换代，已经不再是金的颜色，已经是银的颜色。那么到了第7章呢，现在又回头回到第5章那个时候的时间，那就是伯沙撒王元年。那伯沙撒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儿子，那么这个是他刚刚登基，所以刚刚开始。那么圣经呢结果就借着他呢就给了我们第7章的记载。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次序的话，我们看过2章、3章、4章，那这个3章呢是三合一的预言，第2章政治的巴比伦，第3章宗教的巴比伦，第4章经济的巴比伦。那么很清楚，我们知道所罗门约翰所看见的启示录那个最后的啊 启示录十七章宗教的巴比伦，启示录十八章给我们看见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你发现这些的图画很自然的就描写在这三章里面啊。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人类时间的流程，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脚趾头了。那么第二十四章第四章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就特别给我们注意到轮后来怎样的复国。那么从巴比伦王国一直到巴比伦的势力在今天的伊拉克重新抬头，中间刚好经过了2520年。所以这是从公元前539年第一次两伊战争开始算起，到了1981年第二次两伊战争啊，我们知道今天的伊拉克就是古巴比伦，今天的波斯呢就是古伊朗啊，所以这样你知道这两次战争刚好经过了2520年，就是这圣经所说的七七。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果然呢，在1981年以后，巴比伦的势力重新抬头。那这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这无花果树、发嫩荚叶和各样的树，这是路加福音特别说的啊。马太福音又讲，马太福音又写给犹太人的，所以只讲到无花果树、发嫩荚叶，没有讲到各样的树。那么结果我们发现呢，有另外树也要发嫩荚叶。那么这个发嫩荚叶这个树呢，就是第四章所给我们看又高又大的一个树，你记得吗？连鸟、飞鸟呢都要竖在这上。那么内部图画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虽然留下树墩，但是到了1981年以后，这个势力就重新的抬头了。那么还有不要忘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你记不记得有一个芥菜种后来变成一个大树，那个大树严格说来就是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那个大树。所以2章、3章、4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呢，很自然的，如果就着次序、时间次序来讲，那么我们应该呢，就是来看第七章。那么第七章呢，我盼望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对他有一点点印象。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趁着这一系列就是最后的一次呢，我们把第七章呢稍微做一些的解释。这个第七章呢，这个梦不是尼布加尼撒王的梦。那么大家要记得，这个第二章的梦呢是尼布加尼撒王做，第四章也是他做。那么那个梦呢是个征服者的梦。你记不记得尼布加尼撒王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所以呢，他看见那个梦，如果这个世界整个的征服历史用一幅图画来表现的话，那么就是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金银铜铁，那么这代表整个人类成功的历史。从外面来看，它是镀了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叫人肃然起敬。因为你只要看人类在这个世界上这许多的成就，有的时候你真的叫人觉得那个像好像非常的可畏一样。今天你到了外太空，你还能看见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人造的东西在外太空都看得见，那就是万里长城。那万里长城呢，我们知道就是在秦始皇的时候建造的。那么我们知道说，当这个就代表那个时候秦始皇他所留下的这个一个记录，那么到今天呢，我想我们都看得见。所以这个第二章所给我们看见一个大人的像，从外表来看，如果你光看面不看里子的话，那么你今天看见整个世界的大局，整个世界局势的演变，如果你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你从征服者的这个角度来做这个梦的话，那你所看见的是什么？所看见的就是那个金银铜铁辉煌的那个像，那就是第二章。那么然后你发现这个金的部分就是金头的部分代表巴比伦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波斯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希腊大帝国，然后过去以后呢罗马帝国，然后东罗马西罗马，一直到1918年的时候就结束了。我想这个都是非常
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那么今天呢，后来经过了两个大的阵营，就是泥土和铁所代表的，那么这个我们也亲眼看见。后来我们也看见这个柏林围墙一夜之间就崩溃，然后我们也知道莫斯科这个大的帝国，我们可以说它实在是个大的帝国，也终于一夜之间就瓦解了。所以我们相信今天呢，我们是慢慢已经靠近了十个指头。你如果到欧洲古罗马帝国的那个旧的版图里面，你现在能够看到啊，像欧洲共同市场一样，先从经济开始，然后慢慢的呢就达到其他的层次。那么大家能有一本的护照，那么你无论到哪里退休哪里养老都可以。所以这个慢慢的我们眼看着就要实现。那么这个十个这个欧洲共同市场的约略出现的这十个国家，那么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那个第四个兽的十个角。那现在以后呢，这个十个角以后会有第十一个角，就是小角，那个就是第七。它刚刚开始都是小的，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它的势力就延伸到全世界。那么这个是所以但以理书呢讲到敌基督讲的最清楚的就是第七章一开始讲。那么第三章第二章的时候还没有讲到敌基督，只是告诉我们说有十个指头如此而已。那么到了第七章呢，我们知道那这个时候呢敌基督就出现，那就是那个小角这里所代表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的预言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过呢，我们要记得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呢完全从尼布加尼撒的王去看它，是完全是征服者所做的梦。那么第七章呢，你发现这个梦不是，这个梦是个俘虏的梦。但以理呢是在被俘虏的人群中间的一位，虽然他曾经被摆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变成这个皇，就变成皇家智囊团里面一个议员。那么我们知道尼布加尼撒高举他超过一切其他的朝臣，但是无论如何不要忘记他仍旧是个俘虏。所以现在从俘虏的角度他做了个梦。那么这个梦呢，如果你问他的内容的话，你发现严格说来就是第二章的内容完完全全一样。第二章给你看见金银铜铁四个大的部分，那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里的四个大兽呢就相当于那个金银铜铁。那第一只兽呢我们知道是狮子，那就是指的罗马，那就是指的巴比伦大帝国。第二只兽熊是指着波斯大帝国，然后第三豹是非常非常快的，它走起来像闪电一样。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闪电战术征服了世界的是希腊，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我们知道那个特别你读到下面一章是公绵羊公山羊的时候，那特别说了亚历山大，那么亚历山大就是希腊大帝国的第一个王。那么那个王呢，我们知道他这个整个的国家就像一头豹一样，像一头豹一样。然后呢第四个兽跟前面的兽是不一样，那就是指着罗马大帝国兽。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所看的同样的一个景象，都是讲到人类历史的流程，都是讲到四个大帝国。那么第二章呢告诉我们说金银铜铁后面有人手不能人手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要砸在那个人像上，然后呢第五个果就出现了。你很清楚这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那么那块石头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自己解释说，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为头块的房角石，然后主耶稣说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那么你记得吗，当这个听主耶稣说话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读过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但以理书第二章如果主耶稣没有这样解释的话，你根本不知道那个石头指的什么来说。那现在很清楚这个石头砸在这个大人的像上，那么主耶稣就是那个匠人所砌的石头。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 真的到了人类历史到了最后，到了十个脚趾头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那个时候要来，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还要结束整个的时代。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他要把天国引进来。那么属地的部分呢，就是犹太人所盼望梦寐以求的那个黄金国度，那就是弥赛亚国。那主耶稣的的确确在耶路撒冷要登基。但是呢，这个天国不光属地的部分，还有属天的部分。那属天的部分呢，就是所有主耶稣用宝血买回来，相信他，跟随他，跟随他，那么是努力进入天国。那这些人，你看你就在那个属天的范围。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说，最后最后那个国呢，是跟这个地上的国不一样。所以那里特别告诉我们，天上的神要另立一国，在这个四个大帝国之外有第五个，这第五个呢是另外的，说天上的神所立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天国。那么主耶稣呢，就是引这一段的圣经到了马太福音，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天国。不过主耶稣纠正一般犹太人的观念，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天国只有属地的那一部分，就是弥赛亚国。那么其实主耶稣所说的天国是宇宙性，不是全球性，是以色列人他们因为一直作为，一直被人欺负，一直被人压迫，他巴不得有一天能够出头天，他巴不得有一天那么整个世界呢就跟着以色列来说，我们叫有一天是以色列人要扬眉吐气，那就是这个弥赛亚国出现的时候。所以一点都不错，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第五个国。但是呢，主耶稣，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你就知道这个国呢，实在说来是有两个大的部分，一个是属地的，一个是属天的。那么属天的呢，就是将来我们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所进入的那个范围就是天国啊。所以简单的来说，天堂今天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天堂就降到空中。到了勇士的时候呢，就降耶路撒冷就从天降下。所以我们知道不错，我们仍旧是进入天堂，这个是圣经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这第七章啊，第二章呢，给我们看见你不要一直注意人的国，你要看见有一个属天的国。那属天的国就是第五个国。那么谁来接触这个人类这个历史的呢？是主耶稣来解释的。那我想这是第二章很清楚，第七章也说呀。第七章呢，你看见前面有四只兽，代表四个王，代表四个国度。然后最后呢，见有一位人子驾着天云而来，而且呢，他的国必不败坏。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人子要得着一个国，那这个国呢，不要忘记了，就是第二章所说的那个最后的国是完全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读这两个完全对称，一对一对称，那么你就发现，不过呢第七章呢描写的比较多一点，第七章还特别讲的敌基督。那么不止如此，等一点你发现第七章又多讲了一些是前面没有的。所以这样我们如果把这几个思想放在一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简单的来说，第二章跟第七章是讲到同样的一件事，讲到历史的流程，虽然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同，因为它的重点不一样。不过呢，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一个是从俘虏的角度来看。那么从征服者的角度，你看的是金银铜钱；从俘虏者的角度，这些金银铜铁的里子乃是像四只的野兽一样无情残忍，这是所有这些东西的解释。所以如果你有透视的眼光的话，如果你真的能站在一个俘虏者被征服者的姿态来看整个这些历史的话，那么那个解释呢应该在第七章。所以我想第七章呢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过在我们来看它解释以前呢，我们先把几个事实呢把它敲定，把它弄清楚。这里呢我稍微提一下，就这四只大兽呢是从海中上来的， 这个海中，这个海在原文是大海啊。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个加利利海，我们如果我们今年二月到过加利利海，你到过加利利海，实在说了海，加利利海实在是个湖，所以路加福音啊都不讲海，路加福音就讲湖，因为如果你从世界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加利利海实在是加利利湖，那么这个是一点都不错啊，虽然很大也很美丽，但是它实在说不是海，是吧？那么还有死海，不错，你如果从死海旁边经过的话，那的的确确很美丽也很壮观，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死海呢也不是，也只是个湖，最多是个湖就是了，那么实在说来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也不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那么大的海，所以真正的大海是地中海，那真是大海，一望过去那是可以说那是很大很大的海，所以呢毫无疑问的这里说从海中上来，那么这里是指着从地中海上来说，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要紧。那么从远的镜头来看，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了那个金银铜铁四个大的帝国，特别是指着在全球里面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呢是在地中海那一带的，所以中国不在里面，虽然中国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也是个很大的帝国，但是不在里面。那么你去读整本世界的历史，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大，这个四只大兽从海中上来，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呢是在那个区域里面上来，那么这个区域的两岸，东边是中东，左边就是欧洲，西边就是欧洲，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四个大的帝国呢是从什么地方上来呢，就在地中海两岸的四个大的帝国，那么东岸两个，西岸两个，东岸呢就是波斯跟巴比伦，西岸的呢就是这个希腊和罗马，这个是非常，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很清楚很清楚。那么因为圣经呢它这个地理的坐标啊是以什么，是以地中海来做中心做原点的啊，所以呢讲到东方你知道那一定是比如说这个法伊拉克这一带，波斯这一带，讲到西方，那么讲到西方，那么特别讲到海这一部分，地中海，那么讲到北方是指叙利亚，讲到南方是指埃及，所以普通呢我们你如果从这些地方东西南北你就看得出来，那么这个是圣经里的地理，圣经是以地中海来做中心，所以它有东西南北，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记得。那么但是呢如果讲到远方，远方就不同，比方讲到远方北方，如果是远方地极，北方的地极，那是由莫斯科说的，讲的南方，讲到南就是讲到这个南方，特别讲到从地极来，那那个地极呢就是今天的伊索比亚，所以我们叫圣经地理我们一定弄清楚，就是说那么讲到东的时候，讲东方，那么有这个特别是两万万马兵从东边来，那就是从中国这边说的，那么还有西边呢，那么特别指出美国，指出是加拿大，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它中心的思想呢，它整个重要的舞台呢是在地中海沿岸的，那这是最重要，所以这里所讲的四个大的帝国是指着这个中间说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不要拿中国的这个思想来读圣经，也不要拿美国的思想读圣经，我曾经告诉过弟兄姊妹，有很多美国弟兄姊妹他们很爱国，他们从他们的角度来读圣经，他们怎么找不着美国就找不到，圣经里面找不到有美国的预言，所以后来他实在要安慰自己，否则过不去了，所以他们告诉我们说圣经里还是讲到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英文呢这 Jerusalem 这英文 Jerusalem 这个字啊，你如果注意它的英文的字的话，最中间啊有 USA 三个字，那么所以他们说呢这个圣经，那既然圣经有耶路撒冷，圣经当然就有 USA， 那这是自我阿 Q 精神，是完全安慰自己的话，那么我们晓得圣经里面圣经本来就不是用英文写，所以我们很清楚你没有办法从英国，从美国的角度，从中国的角度，其实圣经里面是讲到中国也讲到美国的，因为讲到远方，特别你读以赛亚书49章，那里所讲的海岛是远方的海岛，包括台湾在里面， 啊，特别讲远方的，虽然你没有提名提姓，那中国是提名提姓没有错，秦国来，那么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南北，实在说来呢，这个四个帝国呢是以那个做中心，然后呢在地中海两岸这一带区域呢所兴起的四个大的帝国，那么两个从东边来，两个从西边来。那么其实呢，这个图画老早在这个《民数记》里面，你记不记得《民数记》不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巴兰的预言？巴兰预言里面老早已经把这个简单的图画已经勾画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个预言是非常一致性的，而且很有对称的，非常奇妙。因为这个启示呢是从神来的。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句话很简单，就是告诉我们说，四个大的帝国呢是从海中上来，就是从地中海那里上来的。那么这个现在我刚才讲的是指说，你从远处，如果你镜头放得远的话，那么很清楚，这个地球那么大。那么现在呢，就整个地球来讲的话，地中海那一带不过是一个点，因为你在地球上，你看你在地球上就是一大堆，就这么一点点就是了。那么这个四个帝国就从那里出来，所以如果你从宏观来看，从远的镜头来看，那么我们很清楚，这里是启示。但如果你把这个镜头放近的话，那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稍微有一点历史常识的话，你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那就是我们如果读历史都知道，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老早老早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就有了。那个第一任的国父是尼禄，造巴别塔的时候，那造巴别塔的那个执行人、执行长就是巴比伦的国父，就是尼禄。那么这是好早好早，我们也说过，所有的宗教都是从巴比伦来的。那么今天这个巴比伦宗教，他们是拜尼禄和他的妻子，所以后来呢，这个到了印度，到了别的地方就变成换成别的名字，其实都是一个来源的。那么所以这个是很奇，所以巴比伦是个古国，老早老早就有了。但是不要忘记，是一直等到尼布加尼撒他征服了那一带的地方，等到呢他真的到了地中海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才真正是巴比伦帝国的出现。那不止如此，这个第四章啊，因为是从一个弗罗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所以弗罗呢就指的被征服，被征服呢就是指说以色列和巴比伦被征服，是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被征服来说。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四个大圣，如果今天从弗罗的眼光能看见的话，那就是说这个四个帝国什么时候成型呢？第一个要点就是他的势力一定要达到地中海，从那时候开始算起。比方说早期尼禄那时候不算，你知道那个时候老早根本在今天伊拉克这个地方不算，还离开地中海远得很，那那个时候不是这里的兽所代表。这里的兽所代表从地中海开始，就是指说有一天尼布加尼撒的势力一直达到了地中海的沿海，特别东岸。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知道说这就是这里圣经所说第二章所说的经象，也就是单一民族第四章所说的第一个兽叫做狮。那不止如此，因为在这里呢不是个客观的东西，如果是第二章客观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可以不包括耶路撒冷，你可以不包括以色列。但是现在单一里呢，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他被掳，他被侵略，他被压迫，他是从弗罗的眼光来看所有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知道说这里面很明显的是指着这四个帝国的势力不止到了地中海，而且呢他们都占领了耶路撒冷和以色列。所以这个才构成从才构成从弗罗的眼中所看见的自己的时候，那这一点我想非常要紧。所以不错，这个就是那个金头是这个开始。所以我们知道，你读巴比伦历史，你可以读很长很长，但是不是什么时候他做金头，乃是从尼布加尼撒。所以圣经特别说，你就是那金头，因为你是第一个。在巴比伦历史里面，第一个你的势力达到了地中海，所以现在你可以说受从海中上来。不止如此， 兽从海中上来，是谁是兽中那只羊呢？谁是兽口中的那只羊呢？就是以色列。所以现在这个兽嘴巴里是含着一只羊的，那么所以这只羊的里面有一部分，有一个成员，它的名字就叫但以理。所以现在你很清楚，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是那个兽上来的时候，也就是指着那个大帝国起来的时候。所以我再说，否则的话，你如果读历史，你知道那么长的一段是什么时候说的呢？所以我想这里是非常清楚的，这是第一。第二呢，那么这个波斯也这样。你如果波斯的话，你如果读历史很清楚，波斯它的最早开始发源的地方也是今天的伊朗，伊朗比伊拉克还要往东。那么什么时候它的势力也是达到了地中海沿岸？那就是古列将军的时候，古列王。那么古列的时候呢，你知道他果然势力也是达到地中海的沿岸，同时呢，也是把以色列像羊一样放在他的口里，他也并吞了以色列，他也侵占了以色列。那么这个就有以色列的故事，以色列的故事很清楚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呢，你知道，就是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以斯帖的故事那个时候，那么你毫无疑问的，你知道这就是这里所说第二只兽。那第三只兽也是这样，第三只兽我们知道希腊本来就在地中海，你如果今天去的话，本来就在地中海啊，因为你记不记得保罗有一天看见一个马其顿人，其实马其顿呢就是亚历山大的故乡，亚历山大就从那里开始发迹，从他那里开始的。所以根本他就是在什么，就是在地中海，所以他一开始就是从地中海开始。所以呢，我们知道难怪从他那里就开始算。所以如果从他那里开始算，但是还有一个要紧，你从那里发迹还不算，一直等到有一天你的脚就是他的势力达到了耶路撒冷，我们都历史知道亚历山大果然有一天呢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啊，那里的祭司就把但以理书给他看，他看了又非常的惊讶，后来很快就撤军了。那个原因很简单，就是亚历山大这个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并不是从他第一天从那里发兵开始，不是，不是，他已经在了地中海的那一带。所以现在呢，什么时候他脚踩在耶路撒冷，什么时候他脚踩在以迦南地，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时候起来的时候。我想这里如果就严格解经的话，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啊。如果他还在伊拉，还在这个小亚细亚，那么你知道，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发现这个在但以理是不会有感觉的。可是现在不是，你看见虽然江山从金的变成银的，那现在你知道以色列不过是从狮子的口里换到熊的口里，那等一等呢，你看见换到豹的口，最后呢换到第四只野兽的口。所以你就发现，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么经过这四个兽呢，他们不只势力达到达到这个地中海，而且我们知道最后他们真是把迦南地和耶路撒冷都放在他们的铁蹄底下。那么这个就是第三只兽，那第四只兽也是很清楚。那么第四只兽呢，我让我们记得，那么也是，那么罗马我们知道，当然也是从地中海那一带，那毫无疑问的，对不对？但是呢，什么时候第四兽正式的起来呢？我们再说。你如果从第七章的解释的话，那乃是等到他的脚踩在迦南地，而且他的脚踩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知道说这是第四只兽。那么弟兄姊妹，当你们翻开路加福音，翻开四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罗马统治世界。但是罗马统治世界不代表第四只兽开始，其实以前罗马已经开始了。那么乃是等到什么，乃是等到这个什么，等到他们的脚踩在迦南地，他们掳掠了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真的变成他们的属民以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是 第四只手，或者说就是圣经所说的同的部分。所以如果严格读圣经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圣经啊，把它分得很清楚，在这里可以说是很严格来 define 它，就是说来替它加定义的啊，这个不是我们随便去解释，你如果看圣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所以呢，很有趣啊，在这里说第十七节说第四个大兽呢，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你要记得，这四个大帝国，你可以用四个王来代表它。那么现在这四个王，你可以叫出名字来。就第一次，他们把势力达到了地中海，而且占领了耶路撒冷。那么这样，你才能带领，才看得见，否则看不见的。那么现在你知道哪四个王吗？历史上你能找得出来的。第一，巴比伦当然是巴比伦，当然是尼布甲尼撒，你看不是尼布。第二呢？波斯的当然是什么？当然是胡列。希腊呢？当然是谁呢？当然是亚历山大。罗马呢？是哪一个皇帝脚踩在迦南地上的？奥古斯丁。所以呢，我们记得这里的四个王是个预言，在历史上你能找到哪四个人呢？是亚历山大，不是，是这个尼布加尼撒，然后胡列，然后呢？是亚历山大，然后最后呢是奥古斯丁啊，我想这个看得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你把这些都弄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七章的教训就比较容易。所以我们首先要把事实呢把它找清楚，而且把它理清了，我想我们对我们就很有帮助。如果你真的想知道这里面稍微细一点，我想细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因为如果一节一节读的话那就太多了啊。比方说这个第一个头的狮子呢有鹰的翅膀，我正在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那么非常有趣，你知道啊，这个丹尼里做这个梦的时候啊，是巴比伦王波沙沙元年，就是说尼布甲尼撒刚过去，现在他的儿子呢刚好继承。我们知道这个丹尼里啊，最少做了几朝的元老，尼布甲尼撒王波沙沙，然后呢波斯好几朝的元老，所以呢他可以说眼睛看见过许多事情的发展。那么在这里非常有意思，这里的第一只兽，当他形容的时候呢，是他亲眼看见的。